教育非之不可。
宝贝，去图书馆可以做什么？
可以玩桌游、
读绘本、
看电影，
还要爸爸妈妈陪我去读图书馆。
真好，图书馆里面什么都有，带着孩子走趟图书馆，可以共享阅读，共享欢乐，更可以读懂彼此。
让我们一起好好读你。
欢迎来到好好读你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洪敦明，也是国立公共资讯图书馆的馆员，邀请各位听众跟着图书馆去旅行，一起揭开各地特色图书馆的小故事哦。那我们今天这个专辑呢，想要来探讨 AI 时代的自主学习。那我们今天很高兴可以邀请到一位嘉宾，那他在这个资讯科的这个还有自主学习，还有这个慕课长期的钻研哈。那这是我们高雄市民权国小的叶世生老师。那可否请叶老师帮我们跟听众简单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是叶世生老师，目前在高雄市民权国小担任资讯教师，同时也在高雄市教育局国教辅导团高中团担任辅导员。我自己研究兴趣是在图书馆，还有 MOOC 课程，以及最近的自主学习以及 AI。 那最近也花大量的时间进入高中的课堂，协助学生做自主学习。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能跟大家分享我在现场遇到的一些问题，还有一些经验。
是想要为今天的家长或者老师来跟您请教哈，因为我们现在的孩子是一个数位原住民的时代，那特别是他们的这个生活里面充斥各样的资讯，还有这个 AI 的技术哈，那其实真的有很多的家长或教育工作者会有很多的担心说啊，那我们的孩子未来会不会有很多的这个工作被取代呀，或者是怎么样做啊才可以让孩子有这个能力哈，针对这样的环境来给我们的教育工作者一些建议呢？
当 AI 出来之后，大家可能第一个想法就会想说，那我可不可以透过 AI 来学习？我发现 AI 可以帮助我们很大的一个部分是，以往我们希望学生可以以学生为中心，然后让他去进行个体化的学习。可是事实上，在一个高中课堂里面，特别是在以自然组为主的课堂里面，可能一个班级它会有36个学生，所以老师很难在同一个时间去接住大量的学生，但是学生有时候在这个时候可能就放弃了，因为老师一直没有办法回馈他，那他可能又不擅长去主动的去提出自己的问题，
是，
那所以我们就教导学生一些简单的 AI 工具，然后我们跟他说，在跟老师去讨论之前，或许你可以先跟 AI 聊一聊，一开始先丢出你的问题，
是，
然后试着在 AI 回应你的问题里面找到适当的资讯或是疑惑，
是，
然后持续不断的去追问他，找出你要的答案。在这个里面，我们就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因为以前台湾教育一直被诟病说我们制造出很多会解决问题的工程师，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找出一个会问问题的，
是
这个部分我们是比较弱的，但是反而在 AI 工具的应用里面，学生可能必须先认识自己的问题，然后试着不断的去提问，也试着不断的从 AI 给的那一些资讯里面再去找到跟这个问题符合的东西。
那是这样的能力，我们怎么去在课堂上或者在家庭里面去给孩子呢？那这部分可不可以请也为我们介绍一下？
这是一个很棒的问题哦，因为其实我到辅导团里面发现，他们有上一个课程叫做去找到你的问题意识，我就觉得哇，好棒。因为在高中实际入班的时候，我们发现学生目前是处于一个对外界无感的状态。我们试着去让学生完成一个表格，第一个就是你在生活中有什么会引起你观察的东西。对，例如说我今天走在路上， 那我会多看某个东西多看一眼，可能是有某些地方是哎，我对这个东西是好奇的。
是
第二个栏位就是这个你观察的东西跟你旧经验的连结是什么，
跟旧经验的连结，
对对对。然后第三个部分就是说那你看了这些东西之后有没有什么疑惑，然后第四个就是那你这个疑惑你打算用什么方式去解惑。一开始不会马上就带学生去做 AI 这件事情，反而我们一开始是希望他跟自己先对话。对，
我觉得这样的流程真的是很棒，因为有时候我们的家长或老师反而会焦虑说，哎，孩子用了 AI 反而自己没有想法，但是因为老师透过这样的一个问题意识的这个表格或者是提问的方式，其实让孩子就自己先去思考一下他怎么样去提出一个好问题。AI 可能会提出一个看起来很真实的一个答案，但其实它并不是真正的答案，没有被验证过的。那我怎么样去让孩子去找到这个知道自己其实是要找到这个原文或者是他这个参考资料的来源呢？
对，其实这个又回到有点像媒体素养的部分，就是我们必须去验证资讯的真实性。
是。
那以这个阶段的孩子来讲，因为他的背景知识不是那么足。
没错。
所以他也没有办法去判别说这个资讯到底真不真实。
嗯哼。
那以我们这里来教的时候，我们就会跟他说，你大概抓出几个议题了，那请你把这些议题啊，用类似概念构图或者心智图的方式，把那些知识点抓出来。
嗯哼。
那些知识点就是你可以拿来查期刊资料库，或者是查博硕士论文的那些关键字。
是。
因为相较于网络上那些很多的资讯，然后你没有办法确认的资讯，期刊论文或者是说那一种博硕士论文的东西是相对来讲是正确的。
是。
所以我们会透过这个方式让他们再去找一些相关的文章来跟这边做比对。
是。哦，这部分就要谈到您过去的专业，就是您其实会蛮善于用这个公共图书馆的数位的资源来让孩子去做自主学习或者是专题的探究。那您刚刚讲说我们透过问题意识，我们可能更让孩子更知道说哎，怎么样问一个好问题，甚至是他可以在短时间当中去建立对一个从来没有学习过知识的他的一个简单的体系，所以因此他可能可以下比较好的关键字，或者是比较知道怎么样问一个好问题。那到了这个时候我要怎么去运用公共图书馆资源，或者甚至是慕课网或者是其他网络资源的资源来去做一个好的专题或者好的一个这个自主学习呢？
以往我们的孩子在读大量的文本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他有没有适当的工具可以去把各个不同的文本间的知识点连贯起来，然后去形成一个适当的知识体系。其实我们会遇到学生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找到主题之后，接着他接下来不晓得要怎么做。
是，的确的确，他可能
对对对
可能我们老师可能会知道说有哪一些资料库可以来用，或是哪一些电子书啊数位资源可以用，可是对学长他会觉得突然卡住了。那这时候就其实是可能他要透过您可能找到一些参考的资源啊，或者是说他自己能够下比较好的关键字，不要太广泛性的收入这个网络的资源这样子。
我们之前有给学生一篇文章是关于绿能，然后绿能里面他可能会查到什么风力啊、太阳能啊什么之类的。学生在查资料的时候，他们就会发现说，有这些风力跟太阳能有时候会有限制，例如说太阳下山之后，然后可能没有风的时候，然后所以就会他们可能会查到某个关键字，就是这种能源是可以在我们一旦断电的时候快速把电力带起来的，例如说我们为什么要用天然气。那有些学员就顺着这个途径，原本它的主题是很大的，可是透过这个知识图，因为知识图会把东西越分越细，学生在画这知识图的时候，他的一个很好的副作用就是我终于可以跟学员解释说什么叫做小题大做了。
嗯哼嗯哼，理解。
因为以前跟他们讲小题大做他们完全搞不懂，包括高中生也是，但是应该有些研究生也是啦， 但是你叫他把那些图画出来之后，他们只要抓住其中的一个节点去做就可以了。
那我想再继续深入问一下说
是
就是这真的一个问一个好问题哈，真的是不容易哈，因为刚刚提到说这个问题意识哈，那
是
这个之外哈，如果说我们以老师来讲哈，就是或是以教育与家长来讲哈，我们可能平时的教学环境，我们怎么样去帮助孩子去做一个好的问题呢？比如说也许老师会说也许用放生思考法去示范他面对一个要想要解决的问题，他是如何思考，如何去提问的脉络。那除此之外有没有还有更好的建议？
其实目前来讲啊，我看到的资料是在问问题的时候会有一些结构性的工具。例如说有人会说你在问问题的时候你可能要先把情境抓出来，然后你设定的条件那些东西抓出来。可是 我发现对于可能他已经没有太多学习动机的学生来讲的话，你再给他一个架构进去的话，他更不想学了。对，
是。
然后那些架构可能是要换个方式来去做转换，让他慢慢去习惯。所以 我现在的做法是让他模仿。那我可能会做一件事情是例如说我要请 AI 帮我去建立一个那一种问卷。然后它里面就其实是有一个很系统式的问法。
是。
但是我不让他去背那个系统。我让他做的是我是一个高中学生，这是你的角色。
对。
然后我现在要做一份关于行动电源的调查。那你这些条件什么都弄出来。弄出来之后，我把这些相关的东西，我把它用荧光笔画起来。
对。
然后跟学生说，现在依据你的主题，把这些荧光笔的东西置换掉。
这个有点不大理解，可不可以再帮我们再说明一下？
就是好。我例如说我问的这个问题里面可能符合五个条件，
对，
那我就把这五个条件画起来，画起来之后就是说这是我的问题哦，那我现在请你模仿我去问这个问题，
对，
可是要用你的主题的条件来问。所以你还是一个高中生，可是我刚刚是做行动电源的，
对，
那你可能现在你要去做逍遥园的一个观光潜力的调查，你的题目这里就要换掉了。然后等到他们把这些东西都换完之后，我再跟他们说你看那我们刚刚做的这件事情里面有哪些东西，我现在用一个表格来帮你整理。就是先让他们做过模仿过，
对，
然后慢慢再回到理论来。
对，
如果我们一开始就跟学生说你一定要按照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哇，但他真的就不学了。
的确的确，一开始真的是要仿作开始，慢慢会有自己的意识这样子。
所以问问题我们也是仿作，然后可能我在 AI 里面我鼓励的是追问。其实你问题可能会觉得一开始很粗糙嘛，可是我会跟他说你就像跟一个老师很自然的跟他讲话，然后你要持续追问，问到说你想要的答案出来，你用其他方式都 OK。 然后你一直问不出来，你再跟老师讨论一下，那这时候老师可以提供的就是一个音架，或者是你跟同学去讨论。这都可以。而且我们发现这种音架蛮好用的，就是有时候在高中会有一门课叫做探究与实作。
是。
那老师通常会鼓励学生问问题。
嗯哼。
可是如果学生的知识的一个层次都在差不多的水平，那他们问的问题可能也没有爆发性啊，或者是不会让人家太压抑。可是那如果今天老师他就是放一个平板在那边，请他们问完问题之后用那个问题跟 AI 讨论，把他们后来问出来的问题就有质感许多。因为我们会请他们把那 AI 设定说你现在是我的高中生物科老师，然后我现在在做叶福实验，请扮演一个叶福实验的专家，针对我的问题在持续不断的与我互动。他们就会持续不断这样问， 所以组间产出来的东西那个质感就变好了，也顺便把学生层次再带上来。
是，真的很棒。 对，就是让孩子是慢慢从仿做，然后呢透过 AI 就是进一步慢慢去扩展扩展扩展，然后他对这个问题意识就会越来越清楚。
对，而且我们通常我们要提供给学生的工具，我们不会直接给他说你去连接 ChatGPT 或连接 Bing， 因为通常这些工具会直接给答案。
是，
那我们会叫他连接的是我们自己设定好的所谓的 bot 机器人，然后就请学生连到那个机器人。那我们给这机器人的设定是说，你扮演一个老师，然后你不会直接给学生答案，然后你每次只问一个问题，当学生回应的时候，你会依据他的答案再追问，或者是提供一些建议给他，因为他可能回应的东西答案不是太正确。
是，
我们会设定那个老师的性格，再丢给学生，因为我们很怕学生就是直接抄答案。
那
对对对，
我想最后哈，想最后再问您一个问题，就是说针对目前的自主学习的环境哈，那我们家长因为现在其实有蛮多刚刚听起来是老师的哈，那可不可以针对家长的部分来最后再帮我们说明一下？
我拿那个鼓山高中的整个历程来说明好了，例如说AI 可以协助学生定主题，刚刚我们提过了。就是他可能利用我们的观察、连结、疑惑，然后你的我们说是预作，就是你要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在这些步骤里面，只要学生能够写出来，他都能够把这些很片段的讯息丢进去给 AI， 让 AI 稍微帮他整理一下。然后接着是找寻资料的部分，因为他必须透过找寻资料才能够去更了解他的主题。还有。接着他要往下做，他可能对于自主学习这个流程不是很清楚，也可以去询问 AI 说，通常像我做这个这样子主题，可能是实作型啊，可能是小论文型的，那人家都是怎么做的？就给我一个流程。那最后一个就是，学生通常流程出来之后啊，他需要一个评估，就是他这个自主学习他的总目标是什么，阶段目标是什么，然后我要完成阶段目标我需要投入哪些策略跟资源，还有我怎么评量我的阶段目标已经达成了。这个是我们所谓的 OGSM 模式。
是，
那这一段我试过好多学生有时候他们写不出来。
对，
那就是万一他总目标定出来他不会设阶段目标，他也可以请 AI去协助他说，我的总目标大概是这样子，我希望15周内完成，你可不可以试着用3周为一个目标，帮我切一些阶段目标出来，让我再去思考一下。这个 AI 是会做的。
是，
还有最后的呈现，我们有一些高中老师试着去做一些统计方法，结果后来把数据弄出来之后再丢给 AI 说你或许用另外一种统计方法会更好。就那几个高中老师讨论完之后发现 AI 是对的。甚至是你要呈现的资讯图表，你也可以跟 AI 说，如果我要呈现哪些数据让它更显眼，我可以用哪些资讯图表，这个 AI 也可以给你建议。对，所以我们的整个流程里面就是从定主题，然后去找资料，接着去规划自己的流程，去呈现这些成果。
是，
都 AI 都可以适度的在老师还来不及介入，或者是家长没有办法介入的状况下，先去接触学生。对。
那听起来好像您的建议就是说，我们如果是身为家长，可能可以从旁跟孩子一起来了解怎么样使用 AI 来去询问，来去对话，来去找到这个架构，这样子。
对，没有错。
对。所以真的是我们如今的家长齁，真的要面对的课题也真的是很多齁，不是只是帮孩子陪他这个完成他的专题齁，更是我们要跟他一起探究。好，那其实这个过程
其实我们换个方式，是家长也是透过这个活动去增能啊。
哼，
因为现在职场挑战也很大。
是的确。今天真的非常谢谢世勋老师跟我们一起来谈 AI 时代的自主学习。的确我们真的是老师们或者是家长们，我们真的是可以跟孩子一起来探索这个 AI、透过自主学习、可能可以给我们很多很多的养分，甚至有很多的创意、不仅是面对孩子、甚至是面对自己在职场上的困扰，也许我们都会找到一条新的途径、非常谢谢老师您今天的分享，谢谢。
好，谢谢。
谢谢世勋老师。感谢您收听好好读你节目。欢迎您加入好好读你或教育非资不可的脸书粉丝页，一起探索图书馆世界的阅读旅程，与孩子一同成长。